자, 기도. 感谢神透过徐牧师的邀请，让我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说的题目就是饶恕是不是亏本的生意呢？是不是？你们自己说，不是。这样我们做结束祷告，你们都知道答案了，对不对？饶恕不是一个亏本生意，但饶恕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饶恕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的百姓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保守孩子今天所说的一切话，洁净孩子心里面的动机，叫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你的百姓得益处，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得颂赞。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美国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节目叫做 American Idol， 美国的一个偶像。几年前有一个表演者，他的名字叫 Melissa。 如果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 Melissa 这个身材蛮壮，蛮大只，所以当他上台的时候，里面有三个裁判者。第一个裁判 Simon 就看见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年的表演台要大一点。那他听了过后，他整个人傻在那边，他心里面有受伤害。就当他表演完过后，这个三个裁判要进入一个房间要去讨论的结果，这个 Melissa 就走进来了。他对他说 Simon， 许多人要我对你讲一些话，但是这是我想对你说的。你伤害了我，我哭了，我很痛苦，可是我想让你知道我原谅了你。你不需要有人来跟你道歉而原谅他，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一切的错误，他赦免了我，所以我同样的向你伸出神给我的恩典，我原谅你。三个裁判之中有一个人立刻就讲阿们。所以你看另外一个图片，不用那么快打出来，我还没有读，没关系，你慢慢好，总要排时间 OK， 慢慢的，你才告你们越快打出来，我就越讲，讲越快他又越快，最后就很快就结束了。要试看看你们的定力多强，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可以看着我而不会慢慢一直在那边点头啊！其实已经就睡着了，可是眼睛还很大力的在那边。所以当这一个里面的另外一个裁判就说阿们的时候，这个 Simon 就站起来跟这个 Melissa 道歉，两个人就拥抱，两个人都哭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亏本生意，原谅他人是亏本生意的话，对 Melissa 来讲他不需要做这一步，但是他愿意来到这个人的面前来跟他分享他内心的痛苦，然后来原谅他。就好像今天的经文一样，四章三十二节我们所读的，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饶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饶恕不是容易，但是是需要。如果你说饶恕是亏本生意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做这亏本生意呢？我们的主为什么在十字架上无理的被对待的时候，他口中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表面上看来饶恕好像是亏本生意，但当我们真去了解的时候，那些你不愿意饶恕，你却是带来你自己很多的捆绑。刚才有人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同工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我们有很多的愤怒，我们有很多的怒气，而我们整个情绪，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受我们内心里面的沮丧、失败感、挫折感来受影响。 饶恕不容易，但饶恕却是圣经里面不断要我们在人类这个世界一直讲公平的里面，怎么发出那恩典的伸手，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十八世纪英国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 Alexander Pope 他讲过这一句话，他说饶恕犯罪是每一个人人之常情，但是饶恕却是神圣，饶恕有力量的，饶恕是内心里面你需要有一个生命力，你才有可能面对别人非常缺德的攻击，言语的放荡，你需要有这个生命力来对他说你饶恕他，你原谅他，而这是每一个信徒所需要学的。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看整个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饶恕，你注意看四面，从四章里面讲很多有关于饶恕。以弗所书保罗在这个教会已经三年半，他面对教会在外邦信徒还有犹太信徒里面之间的不解，他们文化上传统上背景上有很大的不一样，经常有很多的争执。有一个银行的广告打出来，他说 We all had regrets， 我们都有遗憾，你我生命里面有遗憾，可是这个广告是说如果我来你的银行来跟你去借钱的话你不会有遗憾，可是通常做这样的广告的银行给人家最多的遗憾，对不对？你不打这个广告还没关系，打出来里面的顾客看见就哎呀这个银行给我更多的遗憾。生命里面服事里面生活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得罪别人被得罪他人的地方，而我们看见我们每次想要讲合一的时候，特别教会不断的讲合神心意的教会，而合一在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不断的出现这个一致，一神一信一主一喜，怎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我们看见这个一致很重要。可是很多时候圣经里面不断教导合一，但合一的原则不断的提出来，如何做合一才是你我今天所要去做的。如果这个主题打出来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说以弗所书这个主题重要就是饶恕，我们怎么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靠他丰富的恩典。你注意每次神讲到救赎的时候，通常他的救赎是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他饶恕我们的过错。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受别人的攻击你受别人伤害的时候，神救我们出来，神不但赦免我们也让我们懂得去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这个赦免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一个学习，一个功课。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称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之间所产生的困难，所产生之间的矛盾，可能胜过你在外面工作上，因为我们在一起服事里面，我们带出不同的我们的教育，我们做事的方法，我们做事的态度很不一样，可是神偏偏教导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做。如果神可以饶恕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饶恕别人？就因为我们生命很多时候缺乏这一种力量，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神要我们去学的功课，神要我们去做的。如果圣经讲合一，圣经求信徒合一，呼吁信徒要懂得怎么合一，而整个合一最大的阻碍就是因为信徒之间没有办法彼此饶恕，我们根本讲不到什么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开言一开始他就讲到，你我每一个恩召神都有带领， 而在四章一节的时候，他立刻讲说，我劝你们，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十七节就讲，你不要像外邦人。而外邦人所存的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们之前所存下来的，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我们有很多的恼恨，我们有很多的苦毒，我们有很多的毁谤。你说基督徒怎么会有？我们是基督徒怎么会有？你以为我们一信了主，我们全部都不会有？可是我们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神在担忧，神希望我们除掉的。我女儿有三个好朋友，每次在一起的时候，她都会提到这三个好朋友。最近她跟师母分享，其中一个好朋友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了。师母问她为什么？因为她讲骗话。我说你跟她朋友那么长几十年，就因为她讲一次骗话？是，就因为她骗我一次，不再是我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小孩子才十六岁还不到，他心里面就会觉得说，我有一个价值观，别人我怎么对别人，别人应该怎样对我。可是在真正服事里面，你不会尝到这样的，你经常所得回来的反而是攻击，反而是批评，反而是诽谤。而对你来讲，你心里面一定很过不得，而你在服事里面就有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保罗知道这些事情，他也知道信徒们在里面经常所发生的事。可是今天教会存活必须要有饶恕的信念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跨越出去的话，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可以发展。而且你们的名字还叫牧灵，如果要跟邻居还和睦的话，你要吃闭门羹，你懂吗？你要懂得别人给你诽谤，给你批评，你还要笑着脸。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航空公司，如果你去任何的一个航空公司，他们总是笑着脸，你骂他他还笑着脸，那个是训练出来的。你非常不满他们的环境，或者是他们给你的招待，他还是要笑着脸。可是他心里面说，如果一出去，我一拳就把你打扁。他心里面有一个气，但他外面一直要笑，他为着国家而笑，他为着他的公司名誉而笑。弟兄姐妹，可是我们的教会有时有这个原因，我们带着耶稣基督，披戴着耶稣基督，就是怎么去待人。可是现在是心里面，你可以除掉那一个吗？不满吗？那一种情绪吗？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这个基本的信念，教会的存活有直接影响的，就是饶恕的功课。无论是哪一个组织，无论是哪一个团体，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之间有不和的时候，彼此有争执的时候，有征战的时候，那一个党绝对没有办法生存很久。同样的，我们叫教会里面要生长这个生命力，饶恕的生命力要不断的，以至于我们在增长的当中，我们更懂得怎么去做和睦的工作。对保罗来说，牧养这一间教会已经很久，犹太人外邦人之间虽然他们有种族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保罗仍然教他们怎么懂得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所做的。你们怎么听过耶稣基督？你们怎么明白他？你怎样听了他，领了他的教，你学了他的真理？而我们怎样可以改变这个心里面的改变，才是保罗要我们去做的。而这个生命力，你才有可能改换一心，才有不同的看见，才有可能以恩慈相待，去帮助别人，去饶恕别人。饶恕非常重要，饶恕是需要的。为什么饶恕是需要的？因为信徒能饶恕，才能明白神饶恕我的罪。如果你不知道饶恕的重要性， 我们也不愿意做一个被饶恕的。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不认识饶恕神怎么饶恕我，我们去饶恕别人，我们绝对不明白神的饶恕的力量，神为什么会饶恕我。你绝对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会饶恕我。饶恕是一个超越人堕落本性的一个超越，在人有限的爱里面，你竟然可以饶恕他人，你竟然可以向别人那些对你不起的人来饶恕他们。2010年，我开始去学教牧博士。那一年，我记得我带我全家去美国，也在那一段时间在美国度假。我记得很清楚，当天还没有度假之前，我爸爸把我大哥还有我妈妈就叫在一旁，两个弟弟没去，我四兄弟。师母带着孩子，大嫂也带着孩子，都没有在这个分享里面。我爸爸开口的第一句话，他说：“你来玩什么？如果是你的大哥玩还可以，你的三弟四弟来美国玩还可以，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来玩什么？你为什么来玩？”意思讲说，做一个传道人没有能力来玩。他讲完过后，我偷偷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心里面已经受了很大很大的伤害。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个能源交易，我在澳洲雪梨的一个发电厂，或者是说整个 New South Wales 的一个发电厂公司工作。神呼召我，我全时间出来，我来服侍。如果用当时候我的薪水，我没有低过我弟弟们他们所赚的。去年一月，今年对不起，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团员，大哥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忽然间他跟我讲说：“二弟，我有话对你说，我要跟你讲对不起。”我说：“什么事？”他说：“几年前，他都忘记几年了，但我记得很清楚，2010年，6年了，踏入第7年。”他说：“爸爸，当爸爸跟你讲你怎么来玩，你怎么有资格来玩的时候，我应该阻止爸爸，我应该，但我没有，我跟你道歉。”当时我在看东西，我好像在看着电脑，我没有看着他。我跟他说：“没事，都过了那么久。”没有想到回到房间里面的时候，我大哭。我哭完之后，我就送一个 text 给我的师母，我说：“虽然时间过那么久，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伤害，因为我的父母亲看不起传道人。虽然已经过了那么多年，我心里面仍然很多。我自己是一个牧者，我要处理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问题。我要懂得去饶恕，不是你们不要把我爸爸当做什么，我爸爸很爱我们，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们。他可能也在警告我们，可是在讲话的当中，他那一句话一直在我内心里面一直在想：你凭什么来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展现神无比的慈爱，我们要向他人，特别是外邦人、未信主的人来呼唤神爱你。而我们教会本身之间的合一，或者说彼此饶恕的信念不在的话，我们很难把这一种声音传递出去给别人。我们如果不懂得怎么去原谅我们自己同工，我们自己之间的同伴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能去传那和睦的福音？不可能。 饶恕对信徒的意义太大，饶恕讲出神对我们的饶恕的重要。我们如果没有体验到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就可能不了解怎么去饶恕人。刚才我提过，所以在四章二十三节，保罗特别提到我们很多时候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弟兄姐妹，虚妄的心、虚假的心、虚无的心，都是很表面的东西，都是我们表面问候一下，都是我们讲一下天气，讲一下最近好吗，家庭好，可是我们对他人的生命生活或者是他的救赎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可能在很多的道德上我们也不比别人好，但只不过是这一个人他做错给你抓到而已，而我们就觉得我们比他更好。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给我们的饶恕，如果我们了解我们得到神给我们赦罪的恩，难道别人也不应该得到我们对他的饶恕吗？有人形容，当你不原谅他人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憋住不去厕所解放。我刚刚去厕所解放还没有来的时候，你说我不饶恕，你说一天不大解没关系，你如果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你不去厕所的话，你会白人成精，对不对？你整个身体金光四散，最后出来的最后就是上医院，怎么去通你的肠，怎么去通你的身体。弟兄姐妹们，饶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但是饶恕却是我们生命里面要不断不断的去明白，要不断不断的去学。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些的背景，都有一些的文化，都有一些小时候他们不想去面对的。可是神却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懂得怎么去从这个不饶恕的光景里面走出来。我们需要饶恕，因为这是神对你我救赎的计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Channel 9，最近一直在看部有关于一个两个人驾车，忽然间都停在路中间，这个男的下车的时候非常大只，41岁的一个男人走向这一个女人前面，这个女人就站在那边，忽然间就一拳这样打下去。你们有没有看？都没有看，都看不见，都在看圣经，都没有时间。那你会发现这个人这样打下去的时候，这个女的差一点就给他打倒，完全不认识的人，无论这一个女的做多坏的事情，可是这辆车这样停下来，他只能用怒气来解决。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处理方法，可能你不是用暴力，你可能是用 silence， 或者是那一种非常不说话的。你有没有看过夫妇吵架，他就是故意用 silence 来虐待他？你有一些是很大声的，一直骂骂骂骂骂先生或是太太，但有一些人是完全不讲话，用冷战，人也可以战，你懂吗？你越战越冷，特别在冬天的里面，而且在战到最后的时候忍不下去，最后我们都各自东西吧，各分东西。箴言书20章对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想以恶报恶，可是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弟兄姐妹，一样的，当我们看到拯救都是跟赦罪，都跟饶恕有很大的挂钩，给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神不断的救我们，就是叫我们明白他饶恕我们，我们怎么去饶恕。4章30节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不是跟我们同住而已，弟兄姐妹们，不是说住在里面，而是一种的印记，是一种的 seal， 就好像一个绕在我们身体一样。如果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里面经常有苦毒、愤怒，经常有恨，你觉得圣灵会怎样的思想？他经常住在一个有这么多生命、有这么多的问题的里面。而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生活这样的一个关系重要的里面，圣灵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节，怎么去靠着他的力量，怎么去明白神要我们把这些苦毒、这些愤怒、这些恼恨、诽谤除掉。 David Simmons 他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教育家，16年他都在印度里面工作。他说许多的身体生病跟我们情绪有很大很大的关联，而当他再去了解这些病人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问题都是曾经受过伤害，而在他们受伤害的里面，他们没有懂得去饶恕，怎么去处理，以至于他们这个病不断的在他们生命里面。我跟我师母今年三月我们去缅甸，我们去服侍，我教的是已经在工厂里面服侍的童工，我师母教的是第二年的班，就是读三年过后他们就会派去不同的工厂，缅甸的工厂，是用中文教的。在他二十多个学生里面，很多来读书的在读一年，明年再读一年，他们就要去工厂，可是他们生命里面却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恨。有些神学生讲，他说我讨厌我的父母亲，为什么女人就不能读书？为什么我的弟弟、我的哥哥可以读书？为什么我父母亲就爱他们？难道我不是我妈妈爸爸生的吗？他说我讨厌我的父母亲，从小就把我们放给我们公公奶奶，他们就离开我们，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的传道人、未来的传道人里面、神学生里面，有一天他们要出去工厂，而他们带着一个怎样的生命进入那个工厂，我们思想就知道，你就知道这个侍奉可以走多远，这个侍奉可以走多广。同样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处理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好好的在饶恕的功课上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很难走出去。饶恕的榜样，我刚才讲饶恕是彰显神给我们的爱，饶恕更让我们看见信徒有责任，你我每一个人有责任去帮助、去引导、去教导别人怎么去饶恕。而饶恕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看见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而耶稣基督也像你我一样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可是他无理的被罪带，他最后上十字架上，可是在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门徒里面，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斯提凡，都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思念，怎么去赦免别人，怎么去原谅别人。你可能会这样说，我可以原谅我的先生，可是我不可以原谅那个狐狸精，就是因为那个狐狸精，我今天我的家庭才会这样。但我们也选择性的饶恕，对不对？有一些我可以饶恕你，有一些我不饶恕你。今天我们都讲公平，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面，你做错事你就要付出代价，你做错事你就要道歉，你做错事你就要赔钱。我在一个崇拜里面，有一个妈妈要求牧师为她祷告，因为他的儿子驾车撞到一个行人，可是这个行人最后也站起来没有什么事，可是要叫他赔偿，赔偿几万块，两位数的，不知道是50多万美金。 因为他的儿子驾的是马赛地，如果你看我驾的车是地马赛地赛马，就没有人会叫你赔钱了。你就是驾马赛地、驾跑马这些跟马有关系的，你驾那么好的车，人家看见你没撞也故意给你撞，你明白吗？就要叫你赔钱。那今天很多时候你赔了钱，你道了歉，但受伤的人，你觉得他会饶恕你吗？不一定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已经做你应该做的，但很多时候这些受害的人他不一定还会饶恕你。弟兄姐妹，什么是饶恕？希腊文的字根饶恕来自恩典 Charis。 可是来，你说什么是喜乐？ Joy, Forgiveness。 喜乐它的字根也是来自恩典，换句话说，受过神恩典的人，你我每一个人有恩典在里面，你会有喜乐。你选择饶恕，你选择那些人对你有不顾的人，对你有对不起的人，你愿意去饶恕。饶恕不是说对方没有错，弟兄姐妹们，但饶恕是讲出我怎样自己从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我可以得释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出饶恕的榜样。可是你注意看整个历史历代，从亚当夏娃开始，从神创造有第一个生命开始，亚当夏娃得罪神的时候，请问神是立刻刑罚呢，还是先救赎？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我们的主先救赎他们，先饶恕他们，然后才把他们赶出去，才给他们一些的惩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什么？主啊，赶快处理那个人，如果有他在这个教会就不会增长。但如果神要处理那个人，神也要处理你，因为也有人祷告说，主啊，处理这一个人，可能你这一个人更应该先处理才去处理另外一个人，你明白吗？我们都希望别人先处理掉，你就不要处理掉，可能你就是最大最大的阻碍。那如果神真正的要处理我们所有的人，有哪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他面前？绝对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师母变成母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很宝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救赎回来，都成为他的百姓。可是神先做的榜样就是怎么先饶恕我们。历世历代我们都看见神到今天仍然饶恕，仍然以恩典、以爱的行为、以爱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以前都是孩子一起送去学校。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你做牧师我要跟你分享这件事。他说他的祖母是一个师母，他的爸爸也是传道人，他的祖父也是传道人。有一次他的祖母叫大家来，教会的领袖来，他说，我要跟你分享我昨天做了一个梦。神对我说，在梦中对我说，他说，你时间还没到，还不能来天堂，你要跟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道歉，也因为你的身份，你在教会已经非常年长，所以你讲话很没有分寸，你得罪很多人，所以你要跟这些人道歉，你才可以上来天堂。所以他醒来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家人，他就叫教会的领袖一起来，要跟他们讲这一个故事，要跟他分享神对他说的话。弟兄姐妹，今天不是牧者，不是领袖，不是长老执事，就不会得罪人。今天我们平信徒可能被这些领袖所伤害的也是蛮深的，而我们自己也被伤害，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教会怎么可能伸出爱的恩典给我们邻居呢？如果我们刚才所读的主导文在祷告过后 许牧师带领我们读的主导文里面，如果你看六章十三节里面特别讲到不叫我遇见试探，可是六章十二节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这里面是讲什么？免我的债如同我免别人的债，是一个饶恕的祈求，是神呼吁信徒要饶恕。但十四节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好不好？来，一二三，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这样这里有一个原则，前面是一个呼求，你我要饶恕，十二节十四节十五节，你怎么饶恕人，天父也怎么饶恕你们。而这个原则在中间有一个，你们叫我们不遇见试探。什么试探？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神带领我们进入试探？而这里面讲的试探是指什么试探？我认为是一个苦读的试探。当一个信徒充满很多的苦读，充满很多的愤怒，充满很多的败坏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服侍，只有表面的宗教敬虔，没有实质耶稣基督生命的敬虔。这也是耶稣基督经常讲的假冒为善的人，很多的怨恨，很多的试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弟兄姐妹，我牧养希伯伦堂已经十年，这十年来我们教会来了两千多新人，我们最少跟超过一百多人来洗礼，而来过我们教会的人起起伏伏，离离去去，来来停停。今天很多人离开教会，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孩子教育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身份，没关系，我们离开保持关系。但今天我发现很多人离开教会都带着很多的不平，都带着很多的苦读，都带着很多的怨愤。饶恕的挑战，饶恕是需要的，饶恕是一个榜样，但是饶恕是一个挑战。我刚才讲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难的，中国人的文化是不容易的。我在教会教也是教这样，中国人我们自己文化里面经常跟我们讲君子报仇，不是二十年吗？我是二十年不晚，你我都会讲十年不晚，现在哪里哪里十年。我妈妈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尝试打个电话给妈妈，一个小时的电话里面差不多有四十五分钟她讲五十年前的事情，不断的讲这些话，讲讲讲讲讲。我说妈妈，人家已经死了三十年了，你还在讲他？谁都三十年的啦，你没嘴搞的啦。那每一个礼拜他已经讲了我 N 次的，你明白吗？可是每次讲电话四十五分钟都是他在讲，另外的那十五分钟百分之十又是他讲，我只是讲哦，妈妈，我现在孩子讲，他又讲回去了。但真正我要讲的时候，他电话挂掉了，我想讲的自己全部吞下去了。今天我们是不是经常也在想啊，别人怎么对我们？十年前、二十年前、很有趣，我们的头脑都在是记坏的东西，好的不会的。每次有人说十年前你还记得我送你那双鞋子吗？有吗？你说穿脱了你都忘记了，但十年前你讲的那句话我到今天还记得。我刚刚在雪梨教会教教会历史，第二天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就坐在前面，然后我看他很面熟，但我已经不知道在哪里见。我教完过后他就走过来，他说高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很面善。他说我就是在那间教会你那时候来的时候你带领我信主。哇，很开心，哇，我带领人信主我都不知道，感谢神。我好像保罗说我为谁受洗我都忘记了，那个不重要。 后来我的面才加这句话才厉害。我还记得你那时候骂我，叫我说好好的啊读圣经，不然的话神会不喜悦。我说那句话已经十年了，你还记得？是啊，因为你讲的那一个话很伤我，所以他来上课其实就是要把那句话丢还给我，你明白吗？真的是十年了，你明白吗？啊，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会忘记，不要把它忘记，不可能忘记的。今天我们看疤痕也是一样，我们身上的疤痕都有历史，可是历史跟我们讲，曾经我是这样伤害的，但我已经不痛了。那如果我们在讲，边讲又边很多的苦读，边很多的批评，边很多的不愿，没完没了，你一生里面走不完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们道歉。有，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的文化不允许我们跟孩子道歉，对不对？好像刚才我跟你讲，我爸爸讲那一句话。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我听说你那时候我讲的那句话你不开心，有吗？我能讲没有吗？那你是打来是问我有吗？你自己讲，你怎么会忘记呢？那我怎么讲？爸爸，你自己讲的忘记？我说有，哦，有，这样你还没事吧？没事，好，就这样。哎，挂电话了。我就那一分钟就这样打个电话来搞定一下就没事了，连那个道歉也没讲。你我爸爸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讲这件事情。
他要确定你有没有受伤。
他确定我没有受伤。弟兄姐妹，我饶恕是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神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很感恩我们神还仍然在饶恕我们。当我们罪恶越深的时候，当我们做神的工作有意无意的，我们得罪神，得罪我们所爱的人，得罪我们的亲朋戚友，可能你都知道，可能你都了解，但你都希望神赦免你，所以你也要去学习怎么去饶恕别人。饶恕是一个意志，刚才我讲，饶恕是一个决心，饶恕是一个选择。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内心所埋藏的不应该是埋怨、愤恨、不满、仇恨，我们应该埋藏着神的恩典。我们要不断的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不断的让圣灵的工作，不是担忧，而是圣灵的喜乐不断的充满我们。我们诗歌很会唱，我们诗歌带的那么好，我们诗歌大家一起的歌唱都不断的讲神多美多善，同时也讲到神的工作在今天他的百姓里面仍然在进行。而我们越唱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反省？主啊，帮助我去赦免别人。一个有罪的人不可能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我都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你我都需要被饶恕，也要懂得去饶恕别人。而神所预备的救赎方法没有其他的，就是十字架上的救赎。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怎么带领我们去明白他所受的伤，他饶恕我们。而要带着忘记的饶恕，我刚才讲不大可能，但是可以去明白，可以去学习，让我们懂得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神不纪念我们。以赛亚书44章这里说，我涂抹你们的过犯，向后云消远消散，我涂抹你们的罪恶。弟兄姐妹，什么叫涂抹？涂抹不是化掉，你懂吗？涂抹是看不见。你我以前所做的很多见不得光的，神把它涂抹，没有人看得见。很多年前我超车要罚这么多钱，很多朋友就说你写个信试看看啊，那个 RTA 他可以免你的，试看看。我就跟他写了一封信寄过去，因为你过去10年没有超车闯红灯，你这次免的吧。 哇，开心的不得了。过了几年，我又闯了一次红灯。我这次写信的时候，他说3年前10月31号那某一个时间你闯了红灯，你不要给我就不要给我了，还给我记得3年前我闯过红灯干嘛？他没有涂抹，你明白吗？他只不过是还是一个 record。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如果电脑一打开，你有很多不好的 record， 你想不想看见？我想你不想。某某人今天讲的粗话，某某人今天讲的谎话，某某人隔天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想我们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一个一个出来，你的脚就越来越没有力，最后就跪在那个电脑前面。这个就是神在幕后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定我们的罪。希伯来书10章17节，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弟兄姐妹，神不再纪念，神忘记，神不理，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做过。在神讲这些的原因是叫我们懂得耶稣基督怎么对待我们，他的榜样，他自己的教导，我们今天懂得去帮助别人。那刚才路加福音我们所读的已经讲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饶恕是分享神的恩典，饶恕是来自真爱，饶恕是来自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恩典。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会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饶恕的话，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我们所接触的朋友，很多我们服侍的岗位都可以突破。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念，我们抓紧的话，在很多的侍奉里面，我们可以更懂得别人的思想。弟兄姐妹，饶恕的确是不容易，堕落的人性是做不到，但是饶恕不是亏本生意，饶恕带着很大的生命的力量，主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去饶恕别人。有一次我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他说，高牧师，你讲话很有 passion，是不是每一个人跟你握手的时候都会塞钱给你，你就放在你的口袋？我听了这句话，我回家在路上一直想，我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塞过钱给我，你也没有，为什么你会在这个时刻讲这一句话呢？弟兄姐妹，很多人故意要用一些话语来伤害你，那你同时也要晓得，你就要懂得怎么去饶恕他，你要懂得怎么去原谅他。今天有一些人没事情做，就是到处去散这些的事情。但身为一个神的子民，身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懂得选择饶恕，让我们学耶稣，我们怎么去支取这种饶恕的能力。妈妈每次对我们说，4个孩子，老大很有爱心，讲话都非常有条有理，老二就是我，心直口快，看到东西就想吃。但我经常每次在牧者的退休会看到很多牧者都在吃，我就想到妈妈这句话，我就慢一点吃。可是我看很多牧者也是吃得很难看，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会这样讲我。老三他很会做生意，他也懂得怎么做人之道，同工之道，但是你经常说话都在伤害我，所以到底是妈妈伤害我还是我伤害她，我还在做很多的研究。所以他说选来选去为什么神会选你呢，我到现在不明白。但他在不明白的当中，我已经做了12年的牧者，他还是不明白。但弟兄姐妹，有时候神选召就是那么有趣，神选你我进入他的国度就是那么有趣。你偏偏讲有一些人不可能，但神却选召他，有一些你觉得非常适合的，神却不选召他。今天你我都是神的儿女，神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学习饶恕的功课，就看有多少人愿意真的从压根底，从我们最内心的本性里面知道不可能，但仍然相信神会给我力量去做一个饶恕他人，也让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真正的平安喜乐。 Amen。